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题目是彼此饶恕。这是我们基督徒一生所需要，就是修炼的，或者说一生的一个功课。在200年前，有一个英国的作家叫简·奥斯汀，他的代表作叫《傲慢与偏见》。他总共出版了6本书，每本书都搬上荧幕。《傲慢与偏见》呢，2次搬上荧幕。在2013年，这本书出版200周年的时候呢，英国把他的头像印制在那个他们10英镑的这个纸币上，作为对他的纪念。那么这本书呢，主要是讲的当时这个应该是中产阶级吧，按现在说法来，班纳特一家他们5个女儿的一个爱情故事。这5个女儿呢各有特点，大女儿呢温柔端庄、内敛，不善于言表，差点错失那个良缘。那小女儿呢生性开放，甚至有些放荡不羁。她和负债来的男朋友私奔，你想200年前私奔，是一个多么大的那个不寻常的事件。那二女儿呢，生性泼辣，行事果敢，敢言敢当，也乐于助人。三女儿呢，善于读书研究。四女儿呢，受哥哥姐姐和妹妹的影响，她呢性格居于中间。那故事讲述的主要是二女儿和主人公的故事，男主人公的故事。男主人公叫个达西，是当时非常富有、非常有权力的一个独生子，那么从小被教养呢，生性就比较骄傲、傲慢，以至于自己的傲慢呢，是自己都不能够决策出来。那么在一次他朋友的舞会上，他偶然结识了他的这个姊妹几个，其中对二女儿情有独钟。那么过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就对这个二女儿呢表达他的对他的爱情，那一边表达呢对二女儿的深刻的爱慕，那一边呢又说呢二女儿的家庭不好，嫌他们出身呢卑微，看不起他们的家庭，讲话呢态度非常的傲慢。我们知道的可想而知，那第一次这个求爱或者求婚的结果呢，这二女儿就说，哪怕天下人都死光了，我也不愿意嫁给你。为什么呢？因为男主人态度的傲慢，再加上二女儿之前听说过有关这个男主人公达西的一些事情，存在的一些偏见。但是，我们说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这男主人公达西为了得到这份爱情，他意识到他态度的傲慢，所以他开始学着呢慢慢的谦卑，他最后帮助了我们说小女儿和负债累累的男朋友私奔，他帮助他的小妹男朋友付清一切的债务，还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逐渐放下他的骄傲，那最后呢，赢得了这份爱情。当然，这个二女儿伊丽莎白呢，她也经过和达西亲自的沟通，放下了之前对他的偏见和种种的误解，所以在这本书里边，一份爱情的力量能够使人放下偏见，能够使人放下骄傲。那我们基督徒该怎么做呢？我们说，自从始祖亚当和夏娃吃了果子以后呢，偏见、骄傲就与我们人类呢是息息相关，日日伴随，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没有偏见，没有骄傲。所以这里边就是三女儿曼丽说：“我以为骄傲是一般人的通病。”这句话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人人呢都是罪人”。可是傲慢，只要你果真聪明过人，你就会傲慢的比较有分寸。那后半句话呢，在我们常人看来，也是非常有分寸，就是非常那个 很合理的一个表达。我们也容易呢接纳这样一种就是适度的傲慢，但是如果从神的角度来看，不管你傲慢、骄傲多么有分寸，多么合理，多么得体，傲慢依然是傲慢，骄傲依然是骄傲，在神看来都是罪。所以这也就是说，人的标准和神的标准，或者是人的智慧和神的智慧，是完全不一样的。有关偏见，戴尔·卡耐基，我们之后还会提到这个人。他说，许多人在重组自己的偏见时，还以为自己在思考。所以我想呢，这也是说我们很多人，在有自己的思想观念时呢，他一直在思索，一直在思考，好像他的呢，经过思考以后，他所得出的结论呢，是非常合理的，以至于在自己看来变成一种真理。所以这也是我们通常会见到很多人不愿意放下自己的想法、固执己见，因为他认为他是经过思考得来的，是合理的。所以，既然男主人公达西因着对伊丽莎白的爱，他可以改变自己的骄傲和傲慢，那伊丽莎白呢，也可以放下自己的偏见。我们基督徒能不能放下我们自己的偏见，或者放下我们自己的骄傲呢？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我们也应该对神有一个坚贞不变的爱，一种永远的爱。我们可不可以因为爱神，以至于爱我们的弟兄姊妹，爱我们周遭的人，放下我们的骄傲，放下我们的偏见呢？我们今天呢，听过那个。分享哥罗西书一段经文，来看看神给我们这样的教导，给我们这样的启发。哥罗西书第三章12到14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从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约珞全德的。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您的儿女，是吧？感谢你是你先爱了我们，你先拣选了我们，你赐下您的恩典，赐下您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将我们从罪恶死亡。死亡过患当中拯救出来，使我们从黑暗进入光明的国度，从死亡进入永生。主啊，您给我们一切的盼望，主啊，您给我们一切的供应，主啊，让我们回报您对我们的爱，也让我们能够爱您，因着爱您，也让我们能够爱我们周遭的人。主啊，让我们有嫌隙的时候能够彼此饶恕。主啊，我们知道这非常的难，但是求主，让我们能够靠着您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力量。靠着您赐给我们的一切的恩赐、力量、信心，能够胜过这个世界，能够彼此包容、彼此接纳，真正的能够在世上做盐做光，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想通过这段经文，我们有三个可以值得分享的。第一个就是认定我们自己的身份。这个身份是由神的恩典而来的。另外一个，我们要明白自己的责任，就是我们自己所要付出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明白，爱心是行使一切责任的根基。下面我们来看，我们每个人在基督里边的身份是什么样的。那这里面讲到说，我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你们这里边呢，强调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是圣洁的，我们是蒙爱的。所谓圣洁的，就是我们从世界呢分别出来的，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在神面前是毫无瑕疵的，无可指责的，我们在地位上 已经取得了这样一个身份。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属于神家里边的人。也就是说，当我们移民到美国的时候，我们的从律法的地位上，我们不再是一个那个中国人，我们的律法角度，我们是美国人。就是我们整个这个你所的处在的这个地位发生一个变化，我们原来是属于这个地上的，现在呢属于神家里边的人，就是我们从地上已经进入神家里边的人，我们现在在地，依然在地上，是属于一个暂居的、寄居的，是为了劝世人与我们与神和好，这是我们的身份。而且我们在神家里边呢，是被神所爱的。我们都知道呢，有很多人呢，从小时候呢，得不到父亲的爱，得不到家庭的爱。但是当我们成为神家里边的人的时候呢，我们就能体会到神对我们的爱。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神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通过各种人，通过各种环境来赐给我们的。这是我们在神国里边，神给我们一个非常崇高的蒙爱的这样一个地位，这是我们的身份。所以说到身份呢，我们就是说，因为我们是第一代移民，对第二代移民就是 ABC 呢，这个神国的身份对他们特别重要。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就是说，对第二代来说，他认为自己是美国人的时候，美国人不认为他是美国人，他是中国人。当他和中国人面对面讲的时候呢，中国人又不认为他是中国人，因为他的中文讲不好，认为他是美国人。所以这样一来呢，搞得他不知道到底自己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自己也非常混淆，就从生存在这样一个中国人和美国人夹缝当中。但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如果说我们能够帮助他们认识到，我们只是短暂寄居在这个世上，我们骨子里边是属天的子民，我们是神国人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太会在乎别人认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终结的目的地在哪，知道我们生活的目的是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呢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个对二代身份的界定，对一些孩子呢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困惑，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帮助他们认定他的身份。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们必须自己先明白我们在神国里面的身份。我们说呢，不在其外的不谋其职。但是我们成为神家里边的人以后呢，我们就要想到我们神家里边的人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呢？怎么样活出神家里边人的这样一个身份和地位呢？让世人就一看，我们就属于神家里边的人呢？这就带来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明白自己的责任，也就是自己需要付出的。这边说呢，就要从这个"从"就是和穿衣服的"穿"是一个意思啊，从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对了，非常好的五个品格，那么这些属天的品格或者属神的品格呢，是经常罗列在一起的，也就是他们都是相关的，都是相互关联的。我们一个一个呢，可以来把这些解开，看看我们要怎么样学习这些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怜悯就是深深体会或者感受别人的难处或者是不幸。我们要从别人的角度看一个问题，从别人的角度想同一个问题。那耶稣在世的时候，我们知道呢，他是来到地上传讲天国的福音，但呢，他也是深知人的软弱，所以他常常有上万人的人听他讲道的时候呢，他都会呢，完了呢，给他们，我们最著名就是五饼二鱼。那其他各个时候呢，给怜悯百姓，给他们医治各样的病症。如果我们仔细看福音书里面的话，耶稣医治的病人不知道有多少，不知道有多少。 有的呢是亲自给他们医治，有的呢是摸他的衣服就得到医治，有的呢他说一句话就给他们医治。所以说主基督怜悯世人，那么我们学习基督呢，我们也当怜悯众人。当然我们没有像耶稣那样的能力，可以医病，可以赶鬼，可以行那么多的神迹，但是就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生活在北美这样一个富裕的国度里边，土地上相对来说我们有比较多的物质方面的供应，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帮助我们身边的穷人，帮助我们的邻居。这邻居呢，我们的就是 next house， 也可能是我们路边遇到的人，或者也包括我们可能说洪都拉斯碰到的人，这些都是呢我们的邻居，我们可以从物质上面呢帮助他们。这就是基督所体现出的怜悯之心。所以说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在红灯前面停的时候，我们知道巴尔的摩有很多这些 homeless， 而且近几年这些 homeless 呢越来越年轻化。我们尽我们的能力，我们给他钱，我们给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给他钱。我记得有一次我停在那个红灯前面，因为我在巴尔的摩那里上班那个十几年，有一个人走过来了，我就给他钱，我说你留一半，另外一个人把另外一半给另外一个人。后来我想开过车转去，我想他会不会把那个钱给那另外一半给另外一个人呢，我也不知道。后来我想当时我还是应该停下两次分别给他们。所以说我们尽我们的力所能及，我们可以怜悯众人。下一个就是恩慈。恩慈呢，它从三个层面。第一个恩慈的意思就是说有用的、合适的、合意的、完美的满足真正需要的东西。怎么样理解这个呢？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假如说有那个两个人，一个就是老人家，一个人是年轻人，我们就是在北美啊。如果他们非常渴，非常渴。如果说你给这个年轻人送上一杯那个冰凉的水，而且里面是带冰的，那么这个呢就是对他来就是恩慈。但是如果说你给他送上一杯那个热水，那他就觉得就是他会想着为什么不是凉水呢？所以这个热水呢虽然可以解渴，但是呢离恩慈呢就会差一点。反过来，如果是一个年龄大的人，你给他送上一杯冷水，他就觉得说这个太冷，如果要温温的水，有一点温度的话会更好。所以这就是恩慈这个很细微的这样一个差别。所以恩慈的要求很高，是完美的、真正的满足真正需要的东西。这是第一层面的意思。那直接演化成就是说，高尚的品格，恩慈呢，就是代表高尚的品格、温柔、和善等等。再来呢，就演变成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说，以上帝的方式，在上帝的时间里满足实际的需要。这很显然对我们来说太难太难了。我们世人怎么会以上帝的方式呢？我们世人，我们受的时间控制的时间空间的限制，我们怎么能在上帝的时间里边呢满足他的需要呢？我们根本不可能，人是做不到的。所以这个恩慈，我们要行出恩慈来必须是靠神靠圣灵。所以这个恩慈呢是圣灵的果子，不是我们自己努力得来的，而是说我们顺从圣灵的引导。我记得之前有一本书，就是个我忘了那个静听，他叫静听，名字忘了，姓是忘了，他叫静听，一个老姊妹。他说有一天早上，他是一个牙医，他正准备出门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感动，说他必须看他的一个弟妹去，必须看他的弟妹去，要给弟妹一些钱。所以他去了以后，弟妹家有说，弟妹说我正在这儿等着，我要出门去看医生去，我没有钱。所以这个就是说典型的是以上帝的方式在上帝的世界里满足实际的需要。所以这个上帝的世界呢，就是圣灵在某一个时候某个环境当中给我们的感动。如果我们把那个感动压下来了，那我们就错失了上帝的时间。 所以这个恩泽呢，听起来很难，但是如果我们要真心顺服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带领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做得到的。以弗所书在这边有一句话说，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当然我们是这个指的是说，神将这个基督呢赐下来，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呢要拯救世人。所以这个呢是神丰富的恩典，也是他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所以在这边如果根据这句话来定义这个恩慈的话，就是说恩慈也是恩典，神的恩慈就是神的恩典。我们通常认为在跟随神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背十字架，十字架很苦很难，我们都想着说可不可以背十字架，或者说可不可以背一点轻点的十字架。我们来看这边马太福音这句话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边这个容易的就是这个红色的大字，容易的就是恩慈这个字的形容词，也就是说我的轭是恩慈的，我的轭是恩典的。所以如果说我们根据恩慈和恩典这样它这样一个关联，因为这个容易呢，它就是恩慈的这个字的形容词，我们翻译成容易。实际上比容易呢，原本这个字的意思呢，比容易呢包含更多的内容。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成耶稣基督让我们所背的所负的他的轭呢是一个恩典，不单单是容易，是一个恩典，是一个恩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能跟随神背负十字架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所以说我们感谢神，神赐下他极丰富的言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说如果我们把背负十字架都当作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心里边就不会那么犯错。就像说你的老板非常的器重你，非常的看重你，让你做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事情，你做这个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呢，你要加班，你要小心，你要处处谨慎，那这时候你是会高兴呢你还是不高兴呢？我想大部分人如果被老板器重的时候，被委以重任的时候呢，都是很高兴的。只有说老板不看重你，甚至不给你工作的时候，不给你那个项目的时候，你心里会犯怵，今天不给你项目是不是就预示着哪一天就被 lay off 了。所以说我们要重新审视背负十字架我们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背负十字架不是说神让我们在地上白白的受苦，而是说神借着这样一种方式给我们一种莫大的祝福和恩典。就像说你的老板让你委以重任，看来是你很辛苦，看来是你受了很多的罪，加了很多的班，但是呢你心里边依然会高兴。这就是我们从这个恩慈的角度来理解我们怎么样背负十字架。那么怎么样行出恩慈呢？我们结合当前的情况来讲，我们说最近一段时间不光是疫情，也出现一些社会的动荡，各种各样的新闻呢是铺天盖地，有大的机构的新闻，也有小机构的新闻，还有个人媒体的新闻。在各种各样的新闻当中，我们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想法。我们刚才说了，说每个人 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呢，以为是一种思考，但往往得出的可能却是偏见，自己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不是完全的，每一个人呢，都是有限度的，而不是一个全能的，只有神是全能的。既然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限度的，所以我们的了解，我们的思考就不可能全方位化，只能是说根据我们的知识，根据我们的生活的经历，我们会有一些想法。所以这样一来呢，我们就不要轻易论断别人的不好或者别人是错的。如果你站在他的角度思考问题的话呢，你可能得出的结论比他还偏执。所以我们要学会呢，互相的接纳别人不同的意见，不能论断，因为论断呢，目的就是说对方的不好，对方的不断，不对。同时，我们也不能争论，因为争论呢，并不能改变对方的观点和意见，而只能说双方呢分道扬镳。圣经里面有一段，就是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互相争论，因为撒都该人不相信天使，也不相信死人复活。那法利赛人呢，相信天使，也相信死人复活。所以说，双方在这一点争论的时候呢，只能是分道扬镳。如果我们再要交换意见，那就我们必须让神赐下我们一个谦和的态度，有智慧的讨论或者辩论这个事情。因为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呢，就是跟当地的人辩论。所谓辩论，就是说互相的交换的意见，最后达到一个共同的那个认知。所以保罗通过辩论，使很多犹太人、很多外邦人认识耶稣基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个弥赛亚。但是我们在讨论过程当中，因为人的有限性、人的罪性，通常会陷入那个争论。所以一旦我们就是要进入争论的可能性的时候呢，我们最好停止辩论。所以我们在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那个想法的时候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每一个人的想法都存在着偏见，尽管是我们自己思考的，因为我们不是神，我们不可能全方位的去思考，我们总有每个人总有盲点，这也就是说神创造了我们说视网膜的底部有一个神经接种的地方，如果物体投射到那个地方呢，我们都看不见。所以如果说我们有经验，你看眼科医生的时候呢，检查你的视野的时候呢，总有一个地方是一个盲点，每个人都有。所以我们不单说眼睛上有盲点，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判断都会有盲点。所以我们这时候要学会呢，换位思考。不要因为现今各种各样的动荡、各种各样的新闻，来扰乱我们对神的爱，而陷于这种无端的纷争。求神怜悯我。所以这是有关恩慈带出来对我们当今的一些指导原则。另外一个第三个就是谦虚。那谦虚的定义呢是这样说，与神相比较产生的，这个字错了，由内至外的一种品格。那谦虚它强调什么呢？强调人是被造，强调人对神的依赖、依靠、信靠，强调我们所有的都是从神领受的、领取的，不高举自己，完全靠神而活，为神而活。所以这个谦虚呢，我们是和神相比，而不是和人相比。和人相比，我们永远不会谦虚，因为和人相比呢，我们通常就俗话说就是说，不如我的千千万，但是比我好的万万千。我们永远居住在一个中间地带，我们永远有这个骄傲的资本，因为很多人还不如我。即便说我们没有条件，没有时间那个。骄傲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创造各种条件，创造各种环境，自己呢来那个骄傲一把。 所以这是我们人的罪性所决定的。跟人相比，你必然产生骄傲，不会产生谦虚。所以说，这里边的谦虚是我们和神比较，因为神是全能的，神是全知的，神是说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他是永存的。所以说，圣经在加拉太书这边教导我们说，个人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所以说，我们经常要自己省察自己在神面前的行为，自己和神的关系，但是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是说自己在神面前夸耀，而是说我们审视自己和神这个关系。当我们审视这个关系，我们把一切我们所做的都是归荣耀给神的时候呢，那神就得着荣耀。这是一个 positive。 如果说我们和神在神面前我们还夸自己的时候，真正夸自己的时候呢，那就是一个 negative， 就是一个负面的。所以说我们要时时审查我们和神的关系，而不是说那个人和神怎么样，那个人之前好像很好，现在为什么不好呢？如果说我们发现他不好，我们是为他祷告，而不是说去纠察他为什么和神不好呢，而且借着这个关系呢，觉得自己和神的关系比较好，有一种没有表现出来的一种无形的这样一种骄傲。所以说我们要时时刻刻警醒我们自己和神的关系。当然是和神的关系，我们怎么样查验呢？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其中一条主要就是通过读圣经。当我们更多的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他就真正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和引领。就像刚才我分享的说，我们背负神给我们这个恶是以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的态度，背负十字架的态度和看法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通常情况下，我们做事的方式外表看起来可能没有变化，但是内心呢会产生极大的不同。所以也就是说，圣经一再强调，人是看外表，神是看内心。所以我希望我们在神面前呢，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温柔。我们知道呢，基督是温柔的，所以温柔呢，并不是指的说啊，这个人没有力量，而是说温柔是温和的、适度的展现力量、展现能力。同样的，加拉太书说，若有人偶然被过患所害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就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所以用这个温柔的心，而不是责备的心，说你这不行那不行，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而是说一个循循善诱。因为呢，我们自己从前也是从罪人过来的，我们自己从前也是从各种各样过患当中被神的灵醒悟过来的、警醒过来的。所以我们也曾经软弱，我们也曾经犯罪的时候，我们任何一个人，不管你的目前的属灵状况多么好，都无权责备一个被过患所胜的弟兄或者姊妹。因为他们的软弱呢，他们欠缺的地方呢，自有神做审判。因为将来在神的宝座前，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受到神的审判，也就是神对我们在世上做工的一种检验。所以这里就是温柔。当然这个温柔的力量从哪来的，也是从圣灵给我们来的，我们人做不到。刚才说我们人是处处容易骄傲，但是呢，如果我们靠圣灵，就会给我们一颗温柔的心。在这边我们要表现出我们的那种叫同理之心，从他的角度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过患，为什么能够被世上的这些东西所诱惑，这是我们可以循循善诱去帮助别人。再来就是忍耐，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就是在患难当中要勇敢的、积极的面对这患难，而且是一个长时间的，不是一时的，不是一分钟的忍耐，第二分钟就爆发了。所以这个呢， 也是圣灵的果子，靠人做不来的，必须靠圣灵帮助。怎么样能做到忍耐呢？这比如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忍耐，之所以能够面对各种各样的患难，是因为说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地上，我们的盼望在天上。我们必须学会去仰望天空，看到属天的盼望。如果说这个学不会的话呢，在地上这些呢，难处、患难，经常是在我们身边挥之不去的。就像说，如果说我们出去旅游了，当地比如说有各种各样的，如果说有某些缺点，比如说你住的旅馆不好，卫生不好，你会非常的介意吗？你会非常的生气吗？我们当然，尽管不满意，但是不会那样的大发雷霆啊，因为什么知道？说那个不是我们的家，我们只是在那里边的短暂的住一两天或者两三天，我们会回到我们自己的家。所以我们在世上也是这样，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也就这么几十年，和永恒比起来，那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天上的盼望是非常之美好的。尽管圣经没有明说天上到底有什么样的盼望，只是说会给我们奖赏，有天上的荣耀。我反复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神不将天上的盼望、天上的荣耀讲得再多一点呢？后来我想啊，我们人的头脑，我之前分享过，尽管非常的复杂，构造非常复杂，但是人的头脑非常之有限。即便拿我们人间的语言描述出来，我们也是看不懂的。所以呢，神作为一个奥秘，暂时隐藏起来。将来我们有一天在天上看到真正属天的这种盼望所隐藏的各种各样的荣耀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豁然开朗。所以这是圣经在这儿提出来的五项：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如果我们有了这五样品格，靠着圣灵，我们能行一点点的话呢，我们才能够进入下边的凡事包容、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如果说我们没有怜悯之心，没有忍耐之心，我们要做包容，要做饶恕，我们做不到，做不到。因为这边的包容呢，就是受苦的意思，忍耐的意思，忍受的意思，忍的意思。所以呢，包容呢，就是忍受痛苦，忍受患难，要经过患难。那饶恕呢？饶恕这个词呢，我们知道这个恩典 grace 这个词，那饶恕这个词呢，就是从恩典这个名词演变过来的一个动词。所以说，饶恕呢，就是行使恩典，自由地表达爱意，慷慨地、愿意地赠予对方。所以说，神饶恕我们，是因为神他有极大的、丰富的恩典，他愿意把这个恩典呢赐给人，愿意赦免人的罪。所以这是神对人的饶恕。那同样的，如果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饶恕呢，也变成一种互相施舍恩典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这里边说，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那么这里边这个饶恕呢，也是用了一个特别的这样一个，就是说动词的状态。就是说，主饶恕我们，是因为主关爱我们，就像说 "I love myself" 这样一种表达，就是主饶恕我们，是因为主非常爱我们。所以说，我们呢也当怎样饶恕？就是说，我们饶恕人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因为爱对方，非常在意对方，我们才去饶恕他。而且这个饶恕是反复饶恕，不是说一次两次饶恕，而是永远的饶恕。这个呢，我们说靠自己也做不到，必须靠圣灵，透过我们的忍耐， 透过我们的谦虚，透过神赐给我们的仁爱之心，才能够饶恕别人。所以说，在这样五种品德，在包容、饶恕，是我们一生呢基督徒所要操练的，也就是是我们一生的必修的课程。我们都知道有这样一首歌曲，就是我看啊，我放上那么一分钟。乐队叫 Mercy Me，I Have Only You。
I can only imagine what it will be like when I walk by your side. I can only imagine what my eyes will see when your face is before me. I can only imagine.
那么这个乐队的名字叫 Mercy Me， 里边的主角呢就是 Bart Miller。Bart Miller 这是他现在的家庭，他们五个孩子。但是在小时候的时候呢，他的父亲非常之粗暴，尽管没有酗酒，尽管没有吸毒，但是他的父亲脾气非常的暴躁，动不动就打他。他从小在那个身体上，在心灵上就受到他父亲的折磨，所以他对他父亲的唯一印象呢，就是他父亲就像一个 monster 一样，就像一个禽兽一样，他就这是他心中的印象。那么他从小有一个梦，就是要实现他的梦，但他父亲说，你的梦不行，你不能靠梦过活，你要实实在在的生存在这个地上，你得掌握一部那个什么技能也好，好好的生活就是这样，不要靠梦来过日子。那么他从小也喜欢听音乐，等他高中的时候呢，因为他的身材呢比较高大，所以他参加了橄榄球比赛，结果有一天呢，他的就是腿就受伤了，之后就不能再打橄榄球，所以这时候呢，他就去了他们高中学校的那个合唱团，去帮助那些音乐器材各方面的事，就是一种做就是侍奉，就是或就是说社团帮助吧。那么他在这个世界音响器材上呢，他就一边在那边准备或者上课的时候，他一边在那边唱。那有一天呢，他的合唱团的老师就发现他的歌唱呢，就是说歌声那个就是说非常之那个美好。最后呢，就让他在学校那个最后汇报演出上那个独唱。所以后来呢，他就参加了合唱团。他呢一直也希望通过这个演唱呢能够宣扬基督的福音，但是那个心呢就是到不了位。所以这时候呢，他就回到家里边，他依然呢还是呢以为他的父亲还是以前那样，但是在他离开的这一段日子里边，他的父亲呢检查出来得了癌症，他的父亲呢也信老主，也从头至尾的读了圣经，所以他父亲的生命有了极大的改观，不再像原来一样。所以在最后的日子里边，他照顾他父亲，父子俩经常一天谈话谈好几个小时。他被基督改变他父亲的生命这样一件事情深深的震撼，所以父子俩呢也彼此饶恕过去的生活当中说积下的那些怨，最后他父亲去世了。他父亲去世以后呢，就他的奶奶说 ：“I can only imagine， 就是说我现在仅仅可以想象你父亲是一个什么样子，在天堂里面。”所以他有一个小本子，这个小本子从头到尾每一篇上都写 “I can only imagine”， 他就这样。所以有一天感动，他要说写一首歌曲的时候呢，他拿着这个本子，脑子里边一直出现这个 I can only imagine， 所以他就呢以这个 I can only imagine 作为题目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歌曲 I can only imagine。 所以说神的爱深深的触发了这父子俩心中这种爱的底蕴，让他们可以彼此原谅。所以这个乐队呢，摩尔神迷现在依然是很棒的一个基督教的乐队，今年二月份好像还在弗吉尼亚有一个演唱会。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神，神的爱能够触动我们心，无论多么大的冤屈，多么大的误解，都能够使我们释怀。第三个，爱心是行使责任的根基。这边说，在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就是爱心是贯穿于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彼此包容、彼此饶恕这一连串的品格和行为当中的。如果说没有爱心，我们这些都行不出来。如果说我们说这些美好的品格是我们将来所要带的生命冠冕上的一颗一颗闪闪发光的珍珠的话，那爱心就是把这些珍珠粘合在我们生命冠冕上的这个万能胶。罗马书就也讲到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说我们的心中那个爱是神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边的。所以说这个爱，我们说圣灵的果子里边第一开就是说仁爱，就是指的爱。这个爱呢是圣灵的果子，是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边的，而不是我们心里边自己无缘无故的生出来的。所以说我们一旦接纳基督成为我们救主的时候，圣灵内住的时候呢，你或多或少你心中的那个爱的滋味，心中那个被爱的滋味，或者爱别人那个滋味，就和原来完全不同。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心中没有那种爱心，没有那种同情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是说我们作为一个管道中间有什么拦阻圣灵将他的爱浇灌下来呢？或者说我们和圣灵是不是结在一起呢？这都是我们经常需要反复思考、反复琢磨的。希望圣灵能毫无拦阻地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只有神，我们有了神的爱，我们才能爱别人。我们靠自己不可能爱别人，恨别人还来不得呢。这就是人的本性。我们知道那个戴尔·卡耐基是一个很有名的作家，他写了很多的励志的书籍，鼓励很多的年轻人从那个颓废当中，或者是从所谓的失败当中走向成功。那卡耐基呢，从小他是一个很不听话的孩子，在九岁的时候，八九岁的时候呢，他的父亲有续弦娶他的后母，他父亲跟后母说，说卡耐基是全县最坏的一个孩子，如果说他明天起来给你扔石头，你不要以为奇怪。但是他的父母不这样看待一个孩子，他说啥的，他说他不是全郡最坏的男孩，而是最聪明但还没有找到而且热忱地方的男孩。因此这句话卡耐基的心中呢起了波澜，受到极大的鼓励，自己呢不再看自己是一个坏的男孩，而是说要 do something 一个孩子。到十四岁的时候呢，他的后母呢又给他买了那个打印机打字机，说鼓励他写作。所以卡耐基因着他的后母对他的爱，他的整个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一句爱的言语可以改变一个人生，一个爱的群体可以改变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爱可以改变整个地球的格局。所以这也就是说 我们信主以后，为什么神没有帮我们很快接走到天家，免去世上的苦难呢？神就是让我们在世上做野做荒，让基督的爱能够充满世界各个的角落，给我们周围的社区，给我们的这个族群，给我们的国家，给整个这个地球带来温暖，带来耶和华。试想，如果说两个族群能够彼此相爱，能够放下自己的偏见和骄傲，哪来的种族问题呢？所以种族问题说到底还是人性的软弱，还是人的自私、人的骄傲、人的偏见造成的。所以说，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从自己做起，能真的在这个世上做一点盐，发一丝光，荣耀归给天上的父。所以这边我们从神的爱，我们得到他的爱，圣灵将他的爱浇灌给我们，我们凭着爱，我们可以怜悯众人，我们可以恩慈，我们可以谦虚，我们可以温柔，我们可以忍耐，这些都是靠圣灵所做的，帮助我们来做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不管犯了天大的错误，不管说我们中间有多大的鸿沟，我们都可以做到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下面一步是错了，最终的结果呢，就是荣耀主。愿神保守他自己的话语，也让我们能够靠着主赐给我们的圣灵的能力，能够行在主的正道上。愿神祝福大家。好，分享就到这儿。